下面呢是出家，这个释迦牟尼佛出家呀是19岁啊，有的呢小乘里善作部啊说他是25岁，我们北传跟南传佛教呢这个记载呀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呢，这个也是啊，因为这个历史上呢，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这个100年当中啊，完全是没有文字的。那佛经是怎么记载下来的呢？就是师徒口述，师父把他背下来的经典，就一句一句的告诉自己弟子，弟子要把一句一句把它记下来。所以这个初期佛教吧，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么多经书啊，这个大家分工把它背下来，那是真的不容易。所以印度的民族跟我们中国汉地人来比，他们的脑筋啊很好使。你看在历史上我们称为三藏法师的，这印度就很多，我们中国人比较少。他们这印度人长这个历史上呢有这样的传统习惯，东西亚都很会背下来的。他这个脑筋一晃啊，这背出来就很多人背出来，我们中国人就背不会翻。所以他们这个因为什么原因呢？印度成为四大文明古国，比我们中国还要早，它的文明比我们中国要成熟的多了，比我们早啊。四大文明古国我们中国是最晚的一个。那在2500多年前，你看我们中国那个时候啊，还是什么教派都没有的，印度呢已经有96种宗教了，96种宗教呢还是知名的啊，这名气比较大的，大家公认的有96种，那些小帮派呢，那地下党那就更多了。那96种外道呢，他们都有自己传承的一种这个学术，他们怎么办呢？都是通过口述，师父传给弟子，弟子传给再弟子，这样传下来的。你看这个印度啊，总共也只有这个东南西北中这个5个印度国家，专门宗教大宗教呢，那个时候一定就是6种了。而且从我们这个文明的进化来看，大家知道一切的这个文明啊，这个文字啊，都是从宗教进化来的。所以不要说现在的印度，在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传名信教，没有个人没信仰的啊，在印度。所以这些宗教的传承完全都是靠脑袋把它硬硬把它背下来记下来。那我们佛教的传承也是一样，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文字，也没有这个纸张。纸张是哪个时候啊？大家想想看，是汉朝的时候，什么论呢？顿论啊，蔡伦。汉朝蔡伦才开始这个有纸张的出现，那是晚得不得了了。那个印度怎么可能有纸呢？纸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靠好。所以印度当时靠什么呢？靠贝叶经。贝叶什么呀？就是菩提树叶，树叶摘下来。啊，把这个经文呐、刺在上面，这个是100年之后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传承过程当中啊，把释迦牟尼佛成佛的这个时经呢，这个有的说19岁，有的25岁，啊，就这样的这个有这个传承。因为有的人说这样记载不是说很清楚嘛，怎么会错掉呢？我们在佛经里面公案啊记载，阿难尊者那个时候活到100多岁。就是我们第二代祖师阿难尊者呀，活了100多岁啊，回到12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出去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一个沙弥，一个沙弥怎么念呢？若人活100岁，啊，不尽谁了贺？不如活一天而能得尽之。谁了贺呢？是鸟了。他的意思说，假如有个人活到100岁呀、不能看到这个谁了贺的这种鸟。还不如活一天能看到这个水鸟，看到这个鸟。阿难尊者听了之后呢，他说：“你这个浪费的啊、他说：“你这个是你是怎么会这样昧的？你背错点了。我告诉你，若人活100岁，不尽生灭法，不如这个不若第三句怎么变歪掉了？他说大概意思是一样的啊。这个不如呢，这个活一天啊，而能得尽之。”然后那个沙弥啊就回去呢，就告诉他的师父，他说师父，他说你告诉我的那个句子啊，阿难尊者说我在背错的啊。然后他的这师父说，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弟子很多呀， 你看有十大弟子、五百弟子，每个弟子都有自己的传承。然后这个沙弥的师父听了之后呢，就告诉这个沙弥，他说你不要听他的，听我的是对的。他这个阿难120多岁了，他老修了，然后就糊涂掉了，还是听我这个对的。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呢，阿难尊者又经过这个地方，这个沙弥还在背，若人活百岁不进水了河，这个不如啊，这个一听能得到啊，这个哦，这个还能得进知，不如活一日，不如活一日还能得进知。阿难尊者听了之后就很奇怪，我那天不是告诉你的吗？你这个非常错的呀，应该是这个若人活百岁不进生灭法啊。这个不如活一日而能得净知啊，你怎么还是水了后的那种。这个沙弥嘛，小孩子他不懂了，他告诉阿难，哎呀，这个阿难啊，我师父说了，说你老糊涂了，他你这个记错了。所以这个阿难就在听了之后呢，叹口气，他说我这个再住下来已经没有利益的，我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缘呐、啊，既然度尽了，没人经了。所以呢，阿难尊者他就开始到了这个恒河两边啊，开始落风三昧。因为阿难尊者呢，这个弟子很多啊、哦，当时的印度很多的国家都是他国王都是他的弟子。后来听说阿难尊者要灭旁啊，告诉大家我说我要灭旁了，一下子个震动了佛教界，因为他是传法人、传承人呐、啊。很多的这个国王呢，听说阿难尊者要灭旁，说很多人过来呀、啊、争这个舍利子。然后阿难尊者说你们不要争了，我也不在这个国家灭旁，也不在这个国家灭旁，因为印度最大的这个河就是恒河啊。阿难尊者呢就是在恒河的上空，在空中他落风三昧，把自己身体呀、啊、一下子就分开来了，在空中灭旁之后，把舍利子呢分开两半，恒河南一半，恒河北一半。当时这个印度有8个国家呀，差不多要打起来了。后来这个有这个罗汉呐、啊，然后这个出命啊，把阿难尊者的舍利子给分掉了，分给8个国家。那我现在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口头传承呐、啊，那记的时候记错的也有。释迦牟尼佛80岁涅槃，后来呢，法传给迦叶尊者。迦叶尊者传给这个阿难，这个时候才100来年呢，你看这个佛法就出现问题了，你看啊，所以啊，在后来的这个佛教对释迦牟尼佛到底是19岁出家呢，25岁出家呢，这个就背的这个记的这个传承当中过程当中啊，就记错掉了啊。他出家日子呢是2月15的半夜。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2月15的半夜出家，不白天出家呢？刚才我们讲到了，释迦牟尼佛他是独生子啊，他这个出家了，他的父亲肯定不同意的。这个，所以为这个事情啊，释迦太子是闷闷不乐啊。然后他的父亲呢，一心一意想留住这个太子，所以当时啊，这个命令呢传国。就征收那些这个宫妃才女，都是美女啊，调教上来，跟这个释迦的宫殿里边，太子宫殿里边呢，听听啊，唱歌啊，跳舞啊，他想着用声色迷惑太子的这个出家的意志。那太子呢，人这个很奇怪的了啊，你越是这样的话，这个太子呢，他觉得这个一点都没有意思，出家的这个意志啊更坚决。有一天这个半夜的时候啊，就2月15半夜的时候，他看这个月亮挺好的，想出来呢看看。大家不要说2月15很冷哦，印度没有冬天的啊、哦，印度呢只有三季，春天、这个秋天、夏天，它没有冬天的。我们是春夏秋冬3个月，它4个月一季。这个印度啊，它这个在赤道上面，它不冷的啊，它没有冬天。2月15的时候呢，月亮很好，他出来想赏一下月亮。一出去的时候呢，哦哟，看的时候啊，这个白天那个宫妃才女啊，那个唱歌呢，可能这个英姿花容差的呢比较好看啊、哦。那夜里一疲劳啊，这个汗水都出来了，汗水一冲，这个英姿花容呢东一堆西一堆就难看了啊、哦。那因为这个唱歌跳舞跳得很辛苦啊，躺下来睡觉的时候，这个口水直流。这有的人呢，这个还发出声音呼呼的响， 这个太子那看着就是越看看越不大对头，他觉得还是出家好，所以他就出家，是这样出家。出家之后呢，刚刚一出来，这个野兽陀罗他的这个夫人啊就看到了，野兽陀罗故意叫得很响，他说你出家了之后啊，他这个现在这个王统还没继承啊、哦，那你只能办了。他大声的这个叫着，当时宫妃才女白净跳舞站得很辛苦，一个个都没听到，说这个释迦牟尼佛骑着马就走了。骑着马走了之后啊，这个到了东门，东门的大将说呀，他这个净饭王皇帝啊下了死命令，谁如果放太子出门，你有杀徒之罪。他说你这个太子呀，你要这个发发慈悲心，但是我杀死了没关系啊，我上面还有老婆下面还有儿子啊、哦，害了我一家的，你这个饶了我好了。太子没办法哦，就到了这个南门，南门的将军一说，他说你一个人出家没关系啊，领了我们一家呀，你怎么这样做呢？到了西门北门都是这样子，所以释迦牟尼佛没办法了。到了这个北门，他正在徘徊的时候呢，四大天王啊，这个时候知道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间到了，所以呢，他四大天王每一个人拿起一只手啊，拖着马脚，上面说，趁着四天王所突起的马宝马，飞越了王宫的城墙。也说释迦牟尼佛出家是这个情况出家的，所以他的半夜出家是这个原因啊。所以这个四大天王呢，他是这个护法。那对于释迦太子的出家年龄19岁或者25岁，慧行法师有个说法，他说释迦出家呀，年龄两种说法都有。那总的来说呢，出家这个是事实啊，没有在家的佛。我觉得这句话呢讲的是非常非常好啊。这个从一切佛经里面记载，没有哪尊佛说是在家人成佛的。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大家不要好像是这个好像没关系啊。我们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大家必须是认识正确的佛法非常重要。所有的出家也就是所有的成佛为什么要出家呢？这个《楞严经》里就说的讲得已经清楚了啊，淫心不除，尘不可出。那我们这个佛经里面记载，我们居士啊，在家修行能不能修成功呢？也可以修成的功，可以修到初果、二果、三果。你如果要成四果阿罗汉的话呢，他必须要出家。那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也就是说，你们居士啊，如果男女的爱情啊，这个行为呢，不妨碍这个正初果、二果、三果。如果要彻底的要了脱生死，那必须全部断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这个在家居士可以证到初果、二果、三果。最后你要断这个贪心的时候呢，你必须要信出家相啊。这一点呢，我们这个经上啊是没有什么矛盾，也没什么意见分歧的。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里面说得很清楚。那说明这一点啊，所以这个慧行法师说没有在家的成佛啊。那也就是说成阿罗汉啊，你必须要出家，那还不然成佛了啊。如果说这个在家人可以成佛的，那这个绝对呀、啊、不是佛教的正统的说法，这里的问题就很大。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佛教啊，那我们北传佛教就是行教跟密教呢就有很大的冲突啊。譬如这个密教里边说双生法啊，这个双生法呢就是男女的那种结合。根据这个密宗的说法呢，他要修到这个八地登地菩萨，他开始啊这个可以修双生法。而且呢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把眼睛一瞪，苹果树上的这个苹果就掉下来了，在眼睛一瞪，把苹果就伸到苹果树上来了。如果能达到这种效果的话呢，他就可以修双生法了。 你拿他这个讲白的话呢，这个实际上这个迷惑性很大啊。那你如果是苹果那个一登下来一上下来那个外道有神通的时候呢，普通新人呐、啊，他也能做得到啊，不一定要八地菩萨呀。如果八地菩萨的话已经断了八品无名，他何必要修这个法才能成佛呢？所以这个里边有很大的矛盾，这个第一。第二呢，他说呀，他说这个印西藏的那些比丘，根据比丘戒律里边来说，那些上师呢不可以修这个双生法，还有在家的上师他可以修双生法。如果说根据这个理论，如果说在家的上师，就在家人可以不可以成个上师，我们不管他啊，因为呢这个印密宗里边说的是皈依上师之后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上师比佛还大。那你现在你这个如果是在家的上师，那就在家居士一样了，不过他是学佛法而已，你这个居士比三宝还大，比佛还要大，你这个理论有没有通得，能不能通得过去，这个是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呢，我们说的你这个成佛必须是信出家相的，你在家的上师修双生法，修了双生法之后才能成佛，那你这个矛盾就很大了。因为我们经书记载，所有的经书记载多说明了，你成佛必须是信出家相，出家相呢表示断了这个男女的行为啊，信这个清净相的。如果是在家居士相的话，你这个修双生法才能成佛，你这个佛到底是什么佛？你这个是靠着男女双修出来的佛，你这个是肮脏的佛，不是清净的佛。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所以这些里面呢就有很大的问题。那我们现在不是批判这个密宗啊，也就是这个法呢，我们的的确确它是根据婆罗门教的信力派里面学过来的，我们这个正统的佛教传承里面这个绝对不是有，绝对不会有的。大家可想而知，你说我们经书里面说的本身是大粪，怎么可能有脏糖，怎么把大粪呢、啊、就是伪装成脏糖，香味也不会有的，还是个臭味。你说这个男女这个事情，你这个怎么可能变成修成佛来呢？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解释啊，他说这个戒定慧就是淫怒痴，这个男女行淫啊就是菩提。你看他这句话呢，就是解释的时候完全是扭曲的。我们行教里边说淫怒痴就是戒定慧，指的什么呢？指的淫怒痴它是因缘和合的，是空性，它并不是指的是淫怒痴当下的行为啊、戒定慧所提倡的也是这个证悟，也证悟空性，然后指的是在淫怒痴当中呢也明白这个道理，它是这个因缘和合的，不生死的，指的是这个，并不是叫我们直接做那个事情才能成佛。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佛教正统的这个教义啊，这个系统的修双生法，这个系统的这个秘法呢，他就把它扭曲掉了。哎呀，所以我觉得呢，大家把正统的佛法需要非常非常重要啊！你学了之后才有这个辨别的能力，你没有学的时候呢，大家也比较虔诚，也觉得这个就是佛法，以为多以为是一样。好了，你这个大脑给你一洗，好了就转不出来了。有些的内容呢，不能在本来是不可以在课堂讲的啊、哦。这个里边有很多的问题啊，的确是没办法在大家前面讲，这个讨论的。所以这里所讲的呢，总之出家施食没有在家的佛，如果说有在家上师修双生法成佛的，你这个呢就跟我们这个正统的这个佛教啊是非常大的一个矛盾啊，这种说法就是不成立啊。所以慧行法师呢他是比较婉转的点出了这个，他总之出家是事实，没有在家的佛啊。我们说了呢，你如果是在家可以成佛的话呢，也就不需要出家了。释迦牟尼佛还比我们笨呢啊，释迦牟尼佛本身他就有这个夜舍陀罗的，他为什么要丢弃这个妻子，然后这个离开皇宫出家呢？如果说在家修双生法，修男女的双生法就可以成佛，你看我们所有的凡夫俗子啊，他都愿意这个结婚，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啊聂道而行之呢？随顺众生就好了，他也不要出家了，直接一在家人的生相就成佛了，那许多人不是更多 哦，那每个人出家，大家都不愿意。所以经常那些老太婆碰到我们啊，那个说啊，他说你们出家真好啊，多清净啊。他说如果是这个我若没有结婚的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结婚啊，他说我要出家。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把你的孙子儿子过来出家呗，那不行，那不行。所以说明这个问题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呐、啊，这个如果是在家可以成佛，释迦牟尼佛不需要出家了。他说在家可以成佛这种方法就超越释迦牟尼佛的佛法了。就说这里边有很大的问题。下面说苦行六年，这个苦行六年呐、啊，就指的是在大学上修苦行啊。当时释迦牟尼佛19岁出家之后呢，经过5年时间的到处参访，就是跟当时96种外道当中最有名的来拜访他，这个讨论呐、啊、修道的方法。后来释迦牟尼佛就证到了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定，三界当中这个定界最高了。但是释迦牟尼佛在定当中观察呀，这个还没有超越三界啊。以这个原因呢，他一个人就跑到了这个大学上，就说在大学上修苦行，一听日食一麻一麻一麦。这个一麻一麦呢，这个文字里边啊比较简略啊，我说了他到底是一把麻一把麦呢，还是一粒麻一粒麦，你都搞不清楚啊。但总的来说，他就是每天吃的东西是非常少。然后他的静坐的地方呢，野草生长起来，足聚在腿部，一直长到这个手肘，这个叫普通话怎么念的？手肘，这个手肘那么高，但是还没有觉察到。这一段内容大家想想看，他坐在那里一动都不动，野草生长出来啊，从大腿这个地方穿过去。我们双腿一旁不是有空间的啦，他这个野草长出来的时候手肘这么高，大家想想看，最少也得几个月吧，坐在那一动都不动啊。而且根据佛经里面记载，因为雪山啊比较冷啊，释迦牟尼佛坐在那里一动都不动，这个飞鸟啊别的地方都很冷，哎，他觉得这个树不错呀，有暖气，就坐到释迦牟尼佛头顶上面去了。因为他几个月这个头发呀没有剃，头发很长，说这个鸟窝呢就长这个放在这个头顶上。释迦牟尼佛后来一看，这个头顶鸟在自己头顶上，他一动的话鸟就要跑掉了，怕这个损害他，再次落定都一动都不动。后来等鸟飞掉了，他才出定。所以这里说啊，这个草长得这么高了，没有觉察到。看到这种情况呢，听人是嚎啕大哭啊，就是护法神啊，哭喊的声音震动了大地。太子因为在禅定当中啊也没有听到，大家听了觉得不可思议啊，那坐在那里几个月不吃不喝不拉不尿，那有可能吗？有可能，这个事实的。我们这个比较熟悉的一下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呢活到120岁才圆寂的啊。他在终南山就出现这个情况。那天啊，他在12月的时候呢，他在那里烧芋头、马铃薯啊，烧了之后呢，不能马上吃，先把它焖一下，焖熟点。他觉得这个时间不要浪费了，赶快打坐，先坐回来啊。后来他出定的时候呢，旁边的道友来看他，看他的时候啊。然后这个虚云老和尚说：“哎，来来来来，他你坐坐。”他说：“我刚刚啊烧了这个马铃薯，把请大家一起吃一起吃。”这个锅盖一打开一看，哎，不得了，这个眉毛啊长美啊，长得好几寸高了。你说冬天这么冷，这个马铃薯烧熟了之后，不管它放在那个地方，这个都发霉了，毛都长出来，这个很高了。你说需要多少天？所以呢，在虚云老和尚一落定了，他感觉才没多少时间，实际上已经过了最起码有一个来月了啊。那冬天都长毛，你说需要多少时间了？这个是事实。从远的来说，我们天台宗祖师更绝啊。上次好像也给同学们讲过，我们第十四代祖师悟外祖师， 屋外祖师呢，指他是唐朝啊，那年呢在闹饥荒，他告诉他的自己弟子，哎呀，他说我们这个常住里边啊，现在这个米也没有了，粮食也没有了，那要么他说我先落定啊，将来呢哪个时候五谷丰登有粮食的时候，你叫我出来。他讲完了之后呢，抱在这个环境里面双腿一盘，不吃不动不拉不喝不倒。过了第二年呐，他的弟子商量，哎呦，他师傅啊，这个落定这么长时间，不知道真的死掉了没有？他这眼睛一敲，把他请出来了。请出来之后呢，他就告诉他徒弟，他说这个是不是？他说已经五谷丰登了。他徒弟说丰登了，丰登了。哦，你看他出来，我们这个不白祖师的这个传记啊，我们在那个智者大师典里有记载的啊。你看他在一年当中不喝不吃不睡不动，一动都不动，说这个禅定啊是真实的。我们祖师都有这样的境界，何况啊是那些释迦牟尼佛当时当太子的时候，那他这个一落定个这个几个月或者一两年，那真的一种不同问题啊。这有的人说这个是不是神话啊？那不要说古代，我们现在近代都有。印度这个就发现了这个事情，有个小男孩呀，才十几岁，他是哪里人？他是西藏人。西藏人呢，因为大家西藏呢有个风俗习惯啊，如果出家的话呢，把自己的儿子当中最优秀的、最聪明的人挑选出来，送到寺庙里来学习，来出家的，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西藏的佛教啊，这个传承啊，包括他弘扬的非常好，也就这个原因啊。后来呢，他这个觉得在西藏那个地方啊不适合，他就跑到了西藏，因为西藏跟印度是跟尼泊尔的那边刚交界啊，他就跑到这个西藏那边，跑到印度呢，就找到了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修行的那些树林旁边，他就坐在那里一动都不动呢。那个还是小孩子啊，当时那些居民啊没有把他当做回事情。后来呢，这个发现啊，几天几个月，一年两年做一动都不动，这个时候就轰动了这个全世界了。我们这个视频上啊都看到，那篇文章也看到啊，介绍的非常详细。全国全世界的那些科学家呀，都过来在研究啊，到底怎么回事？他能够两三年这个坐在那一动都不动。本来是荒山野岭的，因为这个消息，这个发布出来之后，传出来之后呢，全世界的那些科学家呀、学者呀、好奇心的呀，有些对禅定又感兴趣的人呢，多过去看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有的人呢就认为呢是本地人啊，这个故意造假来这个招揽这个旅游啊，所以有的人就是在那测应，就架了这个摄像机24个小时对准那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的确哪一动都不动。这个后来呢，这个小孩子啊，他这个一出定啊，一发现原来是荒山野岭啊，一下子那个病出了一个小镇。这个人家看旅游人多了，来做生意的，他就搭个茅棚，造小房子，就是开旅馆的，买吃的，拉三轮车的，什么都来了。哦，他这个很惊讶，一下子就走掉了，一下子阴掉了。说这个事情就是这几年。然后这个小孩子，后来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兄弟啊，这个听到这个消息呢，一看是他弟弟，然后呢，这个把这个情况啊，就是他出生印度，出生西藏哪个人，他父母亲叫什么名字，他是信心，就是信的人。哎呀，所以我们这个没有修行啊，我们当个普通凡夫呢，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啊，如果认认真真去修的话呢，你就一定都不会怀疑了。那真的得到感应的时候，就不会怀疑啊。好了，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太子啊，这个哭声震动天地呢，这个禅定啊，禅定当中一直没听到啊。那实际上我们这个修禅定呢，每一个人善根不一样啊。你如果前辈子这个是有修过禅定的，今生今世继续修，那你这个禅定得到就很快。我不知道跟同学们讲过没有，就是上个月。今天是15啊，初一那天，这个河南人呐、啊，这个五十岁， 那天呢是一班的班长志航把他带到我楼上来的，他是找我两次想拜访我，找不到啊。那天的初一就等在那里，就找我。他是去年五月份才刚刚修场地，他现在四场啊，这个初场、二场、三场都打到了。对于四场这一块呢，他有点怀疑，他问过很多法师。那这个他在打坐的时候，场定当中，正到了四场定的时候呢，能不能听到外面的声音？啊，他对这个呢决定不下来。来问我，然后因为问有的法师说在禅定当中可以听到，有的法师说在四禅当中就听不到了，啊，呼吸啊、毛孔啊、都呼吸啊、这个脉象啊都不跳了，说听不动、听不到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禅呢是有心定成的啊，所以你先听到的话要作意，就是你在落定之前你愿意听到，这个是禅定，虽然达到四禅定也可以听到，但是呢也不会乱，能达到一心的功德。如果不想听到呢，你在打坐之前先作意，那我在禅定当中不听意外的，不听到是一切法不听到，不听到。这个时候呢，一作意的时候呢，他这个禅定啊，在定当中就听不到了。所以禅定可以，你就三天四天出来，一落定之后什么都不知道呢，那怎么办呢？也是一样，要作意，啊，给自己规定，我三天之后要出来，四天之后才出来。这个到了那个时候呢，自然这禅定三天四天就出来了。他是这样的。所以我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代的人啊，你如果修禅定的话呢，你有善根的人也实际上很快就修成功啊。所以我们这辈子大家听了佛法，你不光禅定能不能修得成功，能不能修得成功啊，多锻炼，多锻炼，修不成功也没关系，这个就用下善根来了。善根就这样慢慢培养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啊。所以大家这个修不成功也不要泄气，因为什么原因呢？种子种下来了。听经闻法也一样，学习佛法也一样，不光学得懂学不懂，这个善根啊都种了啊。那释迦太子他在雪山六年苦恨是什么目的呢？他的目的呀、是为了将来教化众生呐、打下基础的啊。这个下面会有解释。释迦牟尼佛虽然能修这样的苦恨超生外道，但是最后呢他觉得当修苦恨呢不能了生死啊，属于是无意的苦恨。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后来释迦太子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呢，他第一书记子什么说呀，色身属意生魔犯，魔恼一切诸有情，无意之苦当远离，如是行者得度世。他的意思啊，这个色身属意生魔犯，身苦意呢要清净啊，无意之苦得远当远离，这个魔恼一切诸有情呢，那就不要骚扰啊，扰乱别人啊，无意之苦得远当远离，修行过程当中没有利益的苦恨啊，应该远离他。像哪些无意的苦恨呢？你看现在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学过来的啊，他说这个不吃淫巴功德很大，这个淫巴这个跟修行什么关系呢？不吃淫巴功德很大哦。那这个淡而无味啊，拼命忍住，这个是无意之苦啊。这个外道当中有的人说这个吃草他能够升听，他也就吃草去了，这个吃草跟升听完成两码事情，说这个无意之苦但愿意啊。所以当时释迦太子在雪山六年苦恨，他觉得这没用，以这个原因呢，他就舍弃了苦恨。因为在雪山六年苦恨，他这个身体已经极端的这个衰落了啊，他觉得呢这个身体啊太弱的身体对身体没有好处，这个时候他接受了卢米的供养。这个接受卢米的供养，身体恢复之后呢，他就在菩提树下呀打坐啊，参究自己的本性，之后呢是断出来无明。那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四月初八出生，十二月十五出家，二月十五出家，十二月初八呢就成佛了。新疆量时阳度明星而成佛。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雪山六年苦恨没有修成功。然后接受了牧羊女的这个羊奶的供养， 身体恢复之后呢，他就到了泥犁长河旁边那个菩提树下呀，开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那天啊，最后这一天，抬头早上的时候啊，五更天的时候，抬头一看，天上的星星起明星发亮，一下子呢就证悟成佛了，啊，那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这个苦恒六年呐，整个的这个成佛的过程啊。下面说，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后为什么需要六年苦恨呢？智者大师在《法华文句》中文句上说呀，诸佛所化现的事相以及与众生的缘分呢各有差别啊，所以六年苦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诸佛所化现的事相，每一尊佛来到我们娑婆世界教化众生呐、啊，他必须这个行事的这个修行的这个这些事情呢，目的是接引众生的啊。那些当时他必须用这种方法才能接引众生，所以他需要六年苦恨。从时间上来说，弥勒菩萨当天出家，当天就成佛了。你看他这么快。为什么原因呢？那个时候众生的根基啊很利。我们根据佛经记载，弥勒佛在56亿万年之后，那个时候整个的这个世界都改变掉了。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岁呢？可以活到8万岁，那不得了。就是啊，56亿万年之后，整个的三个大地，我们地球整个改变掉了。所以我们人类的基因那时候也改变掉了。人可以活到8万岁。那个时候说人呢，他们就是非常利啊、哦、根基非常利，所以弥勒佛当天出家当天成佛。然后根据法华经记载，大通之圣佛成佛的时候呢，经过10年佛法还没有兴起啊，经过10劫这个佛法还没有兴起。这个10劫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上次好像也讲过了，大家们还有没有印象啊、哦、对呀、啊、一劫就很久很久。这个是84100年减一年，100年增一年来算的，那还是小劫了啊。那这个不要说终结大劫，就小劫来算的话，这个时间是不得了啊，那不是几万年啊啊。你看这个大通之生佛10劫还不能成佛。那这些的情况并不是说明每一尊佛的根基有利的，跟佛无关的啊，不是佛的根基有利的，也不是最后成佛的修行方法有难有易的差别。是什么原因呢？只是每一尊佛跟他所要度化的众生之间的缘分这个不一样。有的众生适合于快点成佛啊，有的众生适合慢点成佛。为了适应众生而表现出最后修行时间长短不同而已，这是为了适应众生而已。那如果想进一步来说的话呢，这个普行上告诉我们说呀，佛之所以试行六年苦恨呢，他的目的是在于降服外道错误的知见啊，为了能够调伏外道的执着，他的苦恨程度啊还要超过他们。为什么这样讲呢？外道他认为呢，修苦恨才能得到解脱，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学上六年苦恨的时候，这种苦恨还要超过这个外道，然后用事实来证明单纯的苦恨啊是没有用的。所以这样才能使令外道苦信者呢这个相信佩服，这样的就很容易啊接引来度化，容易接引度化来了啊。哎呀，你说讲到这里呀、啊，我们这个佛教在印度流行1000年之后呢，这个时候婆罗门教重新恢复起来了。当时释迦牟尼佛一出世啊，把96种外道呢全部评估的这个啊体无完肤，外道啊都降服掉折服掉了。但是婆罗门教也是一样，被我们这个佛教的并不倒了，佛教非常兴盛。1000年之后呢，婆罗门教经过重新的调整，他吸收了各家所长，包括吸收了佛教的精华， 反过来呢就踩在佛教的头上。这个时候这个佛教啊，这个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啊，出家人呢是安于现状，没有把佛法弘扬得很好。后来这个婆罗门教兴起来之后呢，他把这个经过整理整顿之后，把佛教的东西啊都吸收过去了。当时跟我们佛教的那些出家人来辩论呢、啊、没有一个人辩得赢的。那后来怎么办呢？佛教反过来就吸收了婆罗门教的内容。那这样的话呢，把婆罗门教的修法跟佛教的理论一结合，所以这个才出现了密宗。密宗就是这样来的。密宗是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一千多年之后才产生的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婆罗门教里边它也分为好几派的啊。那这个结合了婆罗门教的这个信力派之后啊，大量的要求供养，所以当时的这个印度啊，这个、很多的这个也是非常战乱了。最后呢，就是印度小国家当中，其中就跑到了纳兰陀寺这个地方。纳兰陀寺呢是其中一个小国，纳兰陀寺当时所管的这个小国家啊。佛教吸取了婆罗门教之后，在纳兰陀寺这个地方呢又隐去了500年。这个500年当中，这个密宗达到了兴盛最旺盛时代。这个时候完全的就把婆罗门教的东西改造过来，大量的这个讲究供养。讲究供养的话呢，把就奢侈的啊。然后印度的民族呢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他对这个苦修者呀他是非常的恭敬的尊重。然后佛教的那些密宗的上师们专门打讲究大量的供养，生活非常奢侈，一下子的失去了民心。所以后来这个伊斯兰教打进来的时候，伊斯兰教跟婆罗门教又是两个系统，大家知道的。伊斯兰教呢，他一手拿骨盆经，一手拿宝剑的，你不听我的就把你一家都杀死掉的。这个伊斯兰教是这个情况啊。所以伊斯兰教攻到这个印度啊，同时把佛教婆罗门教全部的摧毁，但是没有多少时间，婆罗门教呢马上就兴盛起来了。我们佛教呢在印度就断绝几百年，全部绝种了。那为什么这个佛教在印度会绝种呢？就是因为这个密宗啊大量的讲究供养，这个供养上师，这个钱越多越好，多多越上，哈哈，那些上师啊都奢侈的话呢失去了民心，所以佛教呢在印度就这个原因啊就起不来了。那婆罗门教很高就起来了。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说这个外道苦信啊，它是婆罗门教的一种传统啊。所以我们这个佛弟子啊学了这个法之后呢，你说这个寺庙啊你造得好，或者是富丽堂皇的，不一定好，不一定有好处。所以我们当个居士护法呢也应该要明白这个事情啊，不然的话就误导别人。我们现在这个佛教界就出现这个不健康的现象，寺庙啊一个你造得好我比你更好，你佛像搞得更要高我比你更高，大家变成攀比啊。那这个情况呢，我说有第一座寺庙你大和尚这样做，我小和尚跟你学呀，你是大和尚我小和尚会跟你学。所以将来这种模式的话呢，你这个寺庙会造得越来越好，寺庙造得越来越好，然后你这个寺庙里边钞票越来越多，出家你就开始奢侈了，还开始就腐败堕落了。所以我们学过中国佛教史，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法什么原因呢？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啊我们这个对这点呢，大家虽然不是出家人那也要把握啊，因为这个已经是历史上有这个教训，无论从印度也好，从在中国也好，多是因为啊这个出家人有这方面情况出现的，这个佛法引起了整个社会，引起整个国家的这个反感，失去了民心之后，这个佛教就断绝了啊。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他虽然不是提倡苦恨，他虽然不是啊去这个提倡苦恨，但是他说的是无意苦恨，他并不是叫你有意的苦恨， 不应该去修，有利益的苦恨呢应该去修的，他是这个反对无益没有利益的苦恨啊。所以这方面呢也我们必须要了解啊。所以这里释迦牟尼佛之所以修苦恨的目的主要是降伏外道人。好了，我们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今天啊先就到这里为止。